因为提前考虑这个问题，我的 PPT 非常简短。
接下来，
谢谢您点评。
拿过来。刘波，你讲得快的话，就可以留多点时间，大家给你提问。啊，这一会儿待会儿说一下那个。是去哪网的这个志愿者团队呢，帮忙负责大家。待会儿到外面发披萨的时候，三个人一份儿，然后呢再一个可乐，是这么分啊。这个我们快速一点，大家呢赶紧吃完，开始大家的这个相互的社交活动，以及呢豆瓣呢会他们的那个 Include Arrow 乐队会在这里现场演奏，大家都很捧场。好，谢谢八爷。
上午有一个 Red Hat 的同事已经讲过了 PAS， 今天我的内容也是讲 PAS， 讲，可以，我讲宋大云的 PAS 平台，因为 PAS 其实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 App Engine， 那大家都知道，Google 很早做了 Google 的接力，然后新浪也比较早起步做了 SE。盛大云做了PaaS平台，那么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特点应该是还不成熟。但是不成熟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应的策略，然后我们怎么样跟我们整个的社区一道把它越做越好。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在资源以及一些技术的特性上能够做出一些我们公司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整个项目实际上是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起步，然后我们在9月初就上线了。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在线下市场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址，叫 ab.com.com。我们能够在3个月然后上线这个平台，那最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PaaS 产品基于盛大云的 IaaS 服务，因为盛大云做 IaaS 已经做了快2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在虚拟机、在存储、在数据中心网络的优化以及积累的一些经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利用了非常多的开源的软件。那我们目前的这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还是一个 beta 的版本，因为是 beta 版本，我们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不需要就是说像很多国外的一些 PaaS 需要，比如说邀请码，需要这种 promotion code， 我们是大家上来那就可以用。我们资源相对来说也非常的是比较宽裕的，就是说我们提供了这个本地的存储。本地存储就是说，我们在虚拟机的有这种local 的这个文件的存储，这个可以只要不超过2G都没有问题。然后总的内存呢，不超过1G也没有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后台的一些数据存储的服务，比如说关系型的数据共买推广，不超过10G。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文件系统的服务。这个文件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分布式的文件系统，但是能够大家在开发你外部应用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用。这个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看一些帮助文档，我后面也会说一下。我们目前，我昨天看了一下，我们现在上面托管应用呢大概有300个地方。用我们这个平台的用户呢，他最多呢，目前可以用，就是说可以提交4个应用，这个当然都是免费的。那获得的这个域名呢，就是加上你的application 的这个 ID 唯一的 ID， 然后后面是 sdapp.ca。我们目前整个集群的规模是大概用了30个虚机这样一个 class， 当然会后面会就是说动态的扩展。只要我们的用户越来越多，应用越来越多，我们会不断的增加虚机量。我们虚机现在虚机的话，基本上是4G、8G这样的虚机。整个平台特性是我们目前是支持这4种语言。按照上线的顺序的话，就是 Ruby、PHP、Java 和 Python。 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的话，我们会再增加新的语言，就是这四种，但是重点会放在怎么样把这四种这个开发语言以及他们这些运行制作框架能够支持好、支持稳定。那么用户怎么用呢？这个上午的话，Red Hat 的这个同事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那我用一句话总结的话，我跟他们非常的像，因为其实 PaaS 平台大家做都差不多，最终的话我们比的是这个整体的稳定性，然后以及整体的这种资源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商业方面，比如说会不会免费，以及一些如果收费的话，你记下策略。我想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免费，鼓励大家来用。然后我们跟那个就是说，比如说 Python、PHP、Ruby， 然后很多的开发的社区的朋友们一道，然后把我们的平台让它越来越健壮。那以后呢，也许会收费，这个我还不知道。那用户用给云用的接口就是像上午跟海林朋友一样的，我们有命令行的接口，命令行的话就是说通命令行注册一下，然后呢可以电子应用传代选一些存储的服务你可以选就是说是多选，可以选数据库的服务，然后除此呢你可以选我们做的一个文件系统的服务，比如说你有一些图片或者说一些东西你想把它放在一个持久的可靠的一个存储里面，可以选我们的文件系统的服务。然后当然我们也有外部 console， 外部 console 的话就是大家熟悉的外部界面，然后上面做跟命令行类似的一些操作。另外我们有一个application 的 dashboard， 这 dashboard 就很像那个GAE 的那个 dashboard， 就是可以看目前你的应用的各种在运行时的一些 metrics， 就比如说根据一段时间你的 HTTP 9的变化的曲线你目前用平台的资源呢，就是你那次用了多少磁盘，用了多少数据库我们的持久文件系统的服务用了多少，就我们有一个代报的，而且都是随着时间的曲线来变化。基本上跟用户的就是说用户怎么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 PaaS 平台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后台的这个data service， 就是怎么存你的数据。我们目前有三种方式，提供三个这样的存储的服务，一个是关系型的数据库，然后由我们做的一个还比较特色的一个文件系统服务，我们也有 P value 的存储。然后很快我们也会上线一些，比如说像MongoDB 啊等等等等。因为是 Python 的会议，我必须提一下 Python 的支持。实际上是我们这周刚把 Python 支持上线，好，目前还非常不成熟。我们现在是支持这个一种这个外部框架，我们也缺少很多那个就是说高质量的这个示例的应用来给大家看。不过我们也这周也上线了一个新的 feature， 就是或者新的功能叫应用商店。应用商店就跟很多做 PaaS 的平台也差不多，就是说我思路就是想把我们的 PaaS 平台也做成一个开发者社区鼓励开发者能够分享他们的开源的他们的代码应用给我们。当然我们会给他一些奖励，这奖励呢应该就是主要是资源方面，比如说可以让他就是享有更多的免费的应用，给他更多的存储空间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技术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开源的一些软件，然后怎么样在一个我生产源的 S 平台上做了我们的 PaaS 产品。那我们整个的这个软件的这个 stack，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我们用了非常多的开源的软件，比如说最前面我们在驱动器用 Nginx， 然后我们基本的管理 application 的这个基本框架呢，我们用了 CloudFoundry。当然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优化和修改。 这里可能大家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有两个就是曝光率比较高的open source 的 PaaS 的框架，一个是 Cloud Foundry， 还有一个是Red Hat OpenShift。 那其实这两个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从他们的设计的思想、他们的架构，还有他们的实现的方式以及他们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框架还有一些细节 feature 都是非常像的。我们在这里面选了 Cloud Foundry， 这个更多的不是就是说是技术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认为 Cloud Foundry 比我们 OpenShift 更好，而是当时就是一些非技术原因吧，可能是跟这个确实跟那个上午刚才红帽那个朋友提的一样，就是跟那个他们的这个推广的力度有关系，跟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有非常强的合作的意愿，他们想推动这个东西。那对我们来说，开源软件呢，我们都是要拿来用，但肯定不能依赖于某一种开源软件，我们要在这里面做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最终是需要给开发者能够提供一个比较高质量的平台。那然后就是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用户一个还比较详细的 dashboard， 然后来反映它这个运营时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访问的统计等等这些 metrics data。 我们是用实际上是用 OpenTFTP 或者说用 Airbase 来收集存储这个就是各种这些 metrics 的数据。然后整个这个 Web Console 还有这个 dashboard 画这个电控图用Java， 然后写一些自己就是说自己那个产品方面的 code。 然后不同的语言运行时的这个 Web Server 是这样的，就是Apache for PHP、 Maverick for Ruby， 然后 Java、 Python。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了非常多的开源的软件。那么我下面用一张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 App Engine 或者说一个 PaaS 平台的基本的技术问题是什么。其实这基本技术问题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上大学的 PaaS 平台
大家
应用过的一个域名叫前面是的应用的那个 ID， 然后 .sdp .cn。那么基本的就是说这个应用的一个终端用户通过浏览器来访问你应用，比如说这个应用叫hello.sdp.cn。 那么这里面这个平台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 HTTP 请求来了，我应该把它路由到哪个虚机的也就是说哪个 IP 哪个端口的哪个 Web Server 上的服务。那么我们里面的做法就是，我们最前面有一个负载驱动器，我们用 NGX 做的。那这个 NGX 只负责 Round Robin 的这个路由 HTTP 请求，然后我们后面又有若干个，可能是两三个，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叫 Router 的这个程序，它这个就有我们平台的逻辑在里面。它维护了一个表，就是一个映射关系，它知道任何一个application 它的请求应该路由到哪个虚机上面，就是哪个 IP 哪个端口的 Web Server 上面，然后它把这请求给到那个具体的IP， 比如说是一个PHP 的应用，那么这个请求就会被路由到那个 Apache Server 上，然后 Apache 里面执行了这个 PHP 的 code。然后如果用了数据库，它访问数据库去宽容数据库，然后如果用了系统，让它去取那些数据，然后再把请求返回回去。其实整个的框架基本上是这样的。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整个后台的服务以及可靠性的保证、数据的冗余的存储，这都是用盛大云自己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些资源的管理，我们自己做，还有数据的收集，然后以及在前端给用户看到的一些dashboard 的一些 data。 但是这个 application 的框架，就比如说你要调度这请求，这个用户传上他那个应用的 code 之后，我们怎么去发，这个我们就用 Cloud Foundry 的基本框架。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提供的一些后台的一些数据存储服务。目前是这三类。那接下来的话，在后面的几个月里，我们会在每一类的服务里面再增加那个再增加新的服务类型。比如现在关于型的数据库的话，我们只买 SQL， 那么很快会上Postgres。然后为了更数据库文件的高准高清，我们用了盛大云的这个 EBS， 就是叫云硬盘，中文叫云硬盘，然后来保证数据的冗余存储。我们做了一个还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云系统的服务，就是说因为那个整个对阿克人来说每一个应用都是在虚拟里面运行的，那随着用户去升级它的应用，调整它的应用，以及资源，就是说整个平台资源的一些调度，这个 application 会被调度在另外一个虚拟机，那么它的本地的文件都不是持久的。而很多的我们知道很多的那个外部应用，比如说一些内容管理系统比如说像 PHP 的 Drupal， 还有一些我们那个就是中国还比较常用的，比如说像一些 PHP 的 CMS， 他们都用很多那个就是说用本地文件去存很多重要的数据，这里面可能是重要的配置文件也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抓取的网页生成的内容等等。但这个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文件系统的服务，这实际上是用一个集群文件系统，然后我们把它改造成一个多租户共享的一个文件系统服务，使得平台上所有的 application 都可以共享的可靠的来用这个文件系统的资源。其实这里面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用了那个什么集群文件系统？我们也用了，就是说我目前平台其实我们在选了两个那个集群文件系统，就是都在跑。因为这里面也不是我们关键的技术，就是最主要的技术实际上是在怎么样做这个隔离以及访问的控制。因为这里面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技术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平台比如host 了300多个 application， 那这个很多 application 都选了这个文件系统服务，你不可能是每个 application 给它搭一个这个集群文件系统，肯定是只有一套集群文件系统，让他们多个租户去分享。所以说这里面最主要的工作是在怎么样隔离，怎么让他们做好的控制，不能让A 去访问 B 应用的数据。这里面是有很多还比较有意思的技术问题。至于那个集群文件系统的话它的需求就是说要稳定，要自己有复制就是保证那个数据的可靠性，然后性能的话只要还比较合理就可以，不需要特别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说要基本上 POSIX 兼容，就是不需要完全兼容，但是常用的系统调用都需要支持，比如说读写啊、删除啊等等等等，这都需要支持就可以了。对，所以说这个集群文件系统你可以选单机的网络文件系统，比如说像 NFS 啊什么都行，也可以选其他的，比如说质量不错的像 Elastic 啊等等，这都可以。但是在里面确实我们已经解决，然后就是说这个已经上线了，大概有三个星期吧。里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做怎么样做隔离以及防控控制。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我们提供了这个目前比较火的这种 K-value 的存储服务，或者叫做 SQL。我目前就是马上就要上线的一个，就是这一个单开始协议兼容的因为那个确实最主要是考虑开发者的一个应用性，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不一定要提供在技术上最好的，但一定要是开发者最方便的。因为 MapID 的这个 Glad 在很多语言里面都支持，都有很稳定的这个客户端的Glad 内部来使用，所以说我们选的是一个 MapID 协议兼容的，但它也是多租户共享，同时能够去扩展，然后也能复制能持久的一个 KVM 服务。然后在后面的大概两周之后，我们也会再上线像 MongoDB 还有一些 NoSQL 的一些备注。 这是我们整个那个后台的存储服务的情况。除了就是说在技术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我们那个最近这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在着重做一个产品上的功能，就是在做一个应用商店。那基本的思路就是说，我们希望它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开发者的社区。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带来两部分的价值，就是两方面的价值。一个是给那种非常普通的用户，他们只是用，他们并不携带嘛，并不分享东西。那么我们给他们的价值就是说，我们在这应用商店里的东西，他只要点击一下，起个名字，就快速的部署了，不需要把代码下下来再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更加重视的地方，就是我们希望鼓励并且奖励开发者能够分享他们的开源的应用。就比如说某一个Python 的开发者，他写了一个很酷的 Python 的应用，那我们非常鼓励他能够把它传到我们平台上来。这个传到平台上来，这肯定是一直会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会给他一些奖励，这个奖励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类似一种积分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平台的贡献者，我们会给他增加那个在我平台上资源的这个占用。这个有空的话，大家可以点击一下那个我们的网址。这个是我们会持续的把它完善下去。现在整体来说都还比较简陋，因为毕竟才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后面的话，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会在产品上这个feature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整个平台的前后端也稳定性会越做越好。然后我要讲的东西基本上到最后，就是我们下一步想做的事情。那除了刚才说的，就是说很多在产品技术上我们会继续推进之外，我们会就是说着重改善稳定性，同时会在性能上做很多的分析以及优化。那更重要的话，我们会做更多的开发者的工具，因为我们目前还明显缺少这种就是说 code 的这个版本的管理的功能，我们接下来会集成这个 Git 或者 SDN。我目前还缺了一个，就是说我提供了这个关于数据库的服务，但是还没有这种和的工具，我们接下来会把这个上线出来。另外，这个应用管理我们会就是说给一些高质量的用户提供这个就是说单租户的虚机，让一个虚机只服务你的一个应用，然后我们也会给共享的这个共享虚机的应用呢，给它做更好资源管理，比如说通过 Linux 的 Defender 等等。对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想把这个应用商店，把这个 PaaS 的开发者社区能够把它做的越做越好。行，
好，
就这样。
这个控时间控制得很好，那么就留了9分钟给大家，其他12个人整这个开饭，为啥呢？你们早点吃完，这个月底还要早点上来，对吧？
好
，OK， 大家有什么问题？虽然这个叫他名字吧，是吧？这中国虽然这叫啥来着？国外这个云计算的很丰富，中国也是云，这个江湖已经很深了。今天光是今天就已经多少个云了？好，有什么问题的？
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这样，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隔离就是说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说资源这块，另外一个是跟安全有关。我们现在做的还比较简单，但是从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发现有特别大的漏洞。我们现在的隔离就是这样做的，每一个 application 在我们在这个虚机上会得到不同的user ID。 明白我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虚拟机，我们里面这个虚拟机上面跑了这个20个应用，这20个应用可能是多语言，可能是多有 啊，我们现在是就是说动不动 user ID 在执行的，然后 user ID 之间呢，他们这个 local 的这个文件这个属主只能属于他们，然后其他人是不能读不能拷贝，现在目前是用这种隔离方式。啊，至于资源这块，就是比如说 CPU 内存磁盘，我们这样做的，就是说肯定是共享，但是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个限额的，就是code 的限制，就是我们会啊每一个虚机上有我们的一个 demo 程序来定时的去monitor， 就是去监控它，比如说发现了我们有一些规则，发现那个有一个应用它长时间的耗尽我们一个 CPU， 或者长时间的超过它内存的限制，或者把它的本地的这个存储弄得很大，我们按一定规则，我们知道它这个程序有 bug， 或者它本身是来捣乱，我们会把它在一个平台上把这应用停掉。对，我们目前这样做了，这是很好技术的。
啊，就是我了解我们那个因为现在那个 DA 它那个新版本里面基于那个 C groups， 就是那个 Woven， 它做了很多那个资源隔离的工作，就是我们这边有没有就是计划去用？
那个非常好的问题，你可以看我们最下面这一步，我已经提出有这个计划，但是我们后续是这样考虑的，我们会做这种就是分级别的一个资源的提供，就是我们会把一些 application 给它分级别，就是按照它的质量或者是按照其他情况，我们会分级别，就是很低级别的我们肯定还是在虚机里面共享的用，然后比如说高级别的话，我们会考虑给它就是用那个一些存在这儿，或者是 LFC 啊，就是通过这 C group 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做更好的一个资源的隔离，也就是说更大程度保证的公平性。但是你提这个 warden 的话，我们应该不会用，因为 warden 跟 Linux 本身这儿没有本质的区别，而 Linux 本身这儿会比它稳定很多。
就是应用打包的时候，用的比如说 PHP 就直接用阿帕奇来搜，那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就是用 NGINX 之类的轻资源的方式？
啊，
这个问题其实看来你应该是就是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想就是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对。
啊，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阿帕奇的资源确实用的会稍微多一点。对，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到，就是说把那个比如说 PHP 应用，我们换成 NGINX， 这个是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会担心一些稳定性。另外，可能是据我感觉，可能是阿帕奇跟那个 PHP 也都能配合得更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其实是我们对那个阿帕奇做了一些 hack， 然后让它在这个application 比较不活跃，就是说没有什么密集 HTTP 请求来的时候，让它占的资源更少一些，占的内存更少一些。那个 hack 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种类的问题。
好，谢谢。
好，谢谢一下，
谢谢教授。
好。
好，是专业问题。好，有非专业问题要问吗？这个也是再做广告，就是说，车大鱼想体验的话，他因为你现在要这个要买那个你们的一些主机或者怎么地。
这 pass 是什么都不用买，要上来就能用。
什么都不用买是吧？但是你想体验你完全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技术栈的话，可以参加下周我们刚好有这个第一期这种 Pandemic 的这个编程马拉松。啊，你胜出者的话，这个盛大赞助了7500块钱这个代金，你可以玩很长时间的一个主机。好，还有问题吗？这个看来你这进程挺高。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你们是用 MGX 做的浏览平衡器，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用到这次浏览器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下面的节点我节点挂掉了，你是怎么来解决？就是去转移到另外节点上的节点？
好，
谢谢你们。就是我们用这次做浏览平衡器，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组有一个同事对 NGINX 死馈的非常的熟，所以他很快就能帮我们配置好，然后在性能方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用了。 然后这个 NGS 也就是用来做反应器，但也不是单点的，我们有多个 NGS， 这个 DNS 有轮群，有轮群，然后 NGS 后面的话，我们又有那个多个那个 router， 这 router 负责 root 就实际的 HTTP 的请求。然后刚才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某个虚机挂那个上面那个它托管运行的那些 application， 怎么样去很快的这个 failover 到其他虚机上？就是这个整个平台我们会有这个心跳的机制，有这种就是说做这种健康检查的方法，会很快会就是说调度到其他虚机上，把它再就是把这个应用再启动起来。因为我们整个就是说所有应用的那个 code 以及它的那个就是依赖的包，你说打包的那个可执行的这个一套环境，都已经可靠的存储在我们的一个存储的平台上。只要有调度指令发来，就会有另外一个虚机有一个程序把它拖下来，然后在这个虚机上再去执行的。如果有虚机挂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短，大概可以在几十秒就可以搞定。就是先是心跳超时，知道这个虚机挂，这个某些 application 已经不能够再响应，那么很快会启动 failover。对，基本上就是。
好，感谢。那么。